婚姻是这样子啊，无论你准备的多好呢，你都没准备好，当你出问题的时候呢，那个问题也一定大过你。对基督徒来讲，从现实的功用来讲，婚姻最大的保障就是在你们的周围有至少一对合乎神心意的基督徒的理想家庭，让你们做随时的帮助啊，做你们的避难所，做你们的山寨。因为你发现你无论什么问题你跟他们谈，哦，他们都已经是过来人了，那你就比较放心一点。婚姻最怕的事情就是一对夫妇自己摸索的走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可麻烦了。感谢主要在 Iowa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确有几对，尤其像模范夫妻，这种不叫天作之合，这是叫什么？对，不知道是什么。对，这种四川婚姻，明明不好吃的，加上麻辣好吃。OK， 你感谢主了。所以谈这个事情呢，也不用心情太沉重，也不用如临大敌，你们可以蛮稳当的，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他们谈啊。圣经里面一开始人所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啊？婚姻问题。神明明说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怎么个造了配偶是给他制造问题的呢？造了配偶到底给他什么帮助？
磨练他。
磨练，这一磨练不得了啊！他们两个出了伊甸园，吵架不吵架？肯定吵架。耶和华调解第一个婚姻失败，为什么？他往中间一站，两个人和好了没有？没有。哎，但是耶和华可不可能失败？所以主在你们中间的时候，并不表示你们的婚姻是怎么样，没有问题的婚姻。对不对？只是主就是有一个本事，显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中的意念。没有耶和华来往中间一站呢，夏娃还不知道原来你这个没良心的是这么想的。你知道耶和华要是没有站在他们中间，那天就把他们赶出去也就算了，什么话都没讲，也没问，那两个人出去还干什么？同病相怜。所以上帝真是莫名其妙，他们吃了个果果，怎么就这么回事呢？那亚当还可以安慰安慰夏娃，夏娃还觉得挺委屈，还觉得她丈夫挺好，对不对？还觉得自己很，哎呀，就给他吃了果子，把他也连累了，对吧？那就怎么样，在世界上度日子吧，上帝就离我们远一点吧。哎，其实这就是世人婚姻的写照。基督徒的婚姻很麻烦，基督徒的婚姻我有个耶和华把亚在亚当夏娃中间一站，乖乖在他们赶出去之前就已经显明了亚当这个没良心，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男人第一次骂女人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而且非常非常的长，而且是在上帝面前骂他，对不对？没有比这个更难听的话了，那就证明前面你所写的那个什么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全是假话。男人就是一个说假话的人，男人是一个昨天对我这么好，今天对我这么坏，你既然这么恨我，你为什么还要来碰我？你把我当什么样的人？你如果真的爱我，你为什么会让我这么伤心？我告诉你，真正让我伤心的不是这个事，不是那个事，是你。我回到家里，你非但不能安慰我，反而火上加油。你根本就不认识我，你呢？尤其根本不认识你自己，怪怪。夏娃这番话讲完，你怎么知道夏娃这讲话？哎，我太太是夏娃。很多人都说，哎，要想蛮了解女人的，不是，我不是了解女人的，但是女人说什么想什么，我会背。我太太绝对是夏娃的曾孙女，没问题。那一天夏娃出了伊甸园以后，对亚当的想法那就是到了一文不值，觉得自己干什么，他不能说嫁错人，因为没有别人。没有别人，他根本没选择。你生下来就做中国人，生下来就做美国人，但你有没有一生下来 就是别人的妻子，有没有这样的人啊？那童养媳吧。夏娃一醒过来，他没搞清楚自己名字是什么了，已经成了别人太太了。这事夏娃没个选择，要亚当对他很好还挺好，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犯罪出事多久以后，要是第二天甚至同一天这个事情就立刻已经发生了，那夏娃这是怎么样，同一天经历了什么天堂与地狱啊，都还没转过，还没弄清楚自己是谁呢，还没找到我的自我呢，不然就已经嫁给他，然后已经嫁给一个人面兽心的，对不对，讲话不算话的人然后什么没做，吃了个广告什么事情呢，就出来了。但当夏娃把心里面一切的埋怨用这种雷霆万钧之势条理分明的讲给他的亚当听的时候，你觉得亚当怎么样？亚当说什么？
无话可说
的时候怎么办？他如果今天说了明天还说，那你觉得他这个话说的这个话是对还是不对呢？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呢？
不讲理了。
不讲理。你天天和一个不讲理的女人住在一起，到最后你怎么办呢？这问题很重要的。
实际上就这样。
就这样。
首先你是觉得他没道理。
首先你是觉得他没道理，慢慢
跟他讲道理。
要跟他讲，你跟他讲道理你怎么讲？像夏娃这样的道理。
跟他讲道理呢，结果发现他不讲理。最后呢，到了最后就知道跟女人不能讲理。
对，
就是说就讲爱，就爱他。
哎呦，乖乖，这未免有点太高了。我这个不行，等一下，一个一个来。女人跟你讲，你觉得这东西没道理，所以你就跟她讲理。在座的姐妹，听听我刚才替夏娃的这番台词，有道理是没道理？
有道理。
有道理。明明有道理，为什么男人会觉得没道理？你觉得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
不是一个道理。
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什么？
男人跟女人，他认为道理是不一样的。
哦，好，你这丈夫有希望，有希望。你讲来听听，什么叫做男人跟女人，他认为这个道理是不一样的？怎么说呢？
这我就不懂了。男人的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客观来分析一下谁对谁错。你吃我在先，你让我吃了，这错其实在你。然后女人不，她不遵从这种道理。
那你觉得她这个道理是有没有道理？
那她的道理没太大道理，因为就是整个这个事情上，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做头，我这样犯了罪你反而还责怪我，我觉得是她没把头长好。
那你觉得她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结婚四个月跟结婚40年的 difference， 太太再讲一次他就觉得有道理，这个老丈夫再讲了还是没道理，最后女人你不能跟他讲道理。就你看你们四个月之内你们发现了什么，你们这种情况存在吗？你觉得男人跟女人的道理是思想方式不一样的，是真的是一个道理的问题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思维方式不一样。
真的？你觉得是？
我也觉得是。
那你觉得这东西有没有一个真正对的状况？
我觉得家里面没有对错，因为两个人不是敌人，但是我觉得他就容易把一件事情就说的，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听他这个话我就不想谈。
这个经典，我们记得这句话，他就喜欢说咱们坐下来两个人好好谈，我听他这句话我就不想谈了。你为什么会听到这话你就坐下来你就不想谈？
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在于说能谈清楚的，
所以呢？
对，所以就是不要谈，就是你就怎么说？我觉得有时候感情上，有时候就是需要点安慰，我不需要你给我讲道理。说实话，我也不是不懂事儿。但是就是他一把我当小孩儿，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坐下来谈一谈，你看你不要激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我又不是病人，我又没疯，你。什么不要激动这种话。
这个姐妹厉害，这个姐妹我需要请你上来做节目。
我觉得可能姐妹更注重的它不是道理而是情感。 就是你与其跟他把这个道理讲清楚，不如就是说给他一种心灵上的支撑或者是安慰，我觉得这对于姊妹来说是更重要的。我知道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女孩子会更感性一点嘛，就是他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是以他的情感为出发点的，但是我知道男生大部分都比较理智一些，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希望你跟我说一个谁对谁错，就像讲道理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就导致很多时候，其实就像温迪刚才说的，说我一听见英男对我说我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我就不想再谈了。他觉得就是可能你，因为可能他这时候需要的就是一种可能英男对他说一句什么，哎呀我很爱你啊，我在
你不行，
我
太假，
反正就是非常非常真诚的真心实意的情感上的支持，然后就是体贴入微的，比如说给他身体不好，你照顾他一下，对，可能对温迪来说，比你跟我说一千句大道理的管用。
但我们现在讲的事情显然是相当对，对吧？因为要不然大家不会这么有感触。只是我们在用这个话来讲的时候呢，我们用了很多的词啊，跟圣经的词是不太一样。比如说有理没理啊，啊，感性理性啊，他的思维方式啊，甚至道理啊，啊，我觉得女人是怎么样，我觉得男人是怎么样，你讲的都对，但是有没有可能再帮我们这个啊聚焦一点这个事情？用比较传道人的话来说呢，是怎么个说法？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话就是，是不是基督徒基本上都是讲这个话？那我们一离开圣经远就比较麻烦。你看，我们可以从圣经出发讲亚当夏娃，立刻提出给带来大家很多的感触。但是这东西一谈下去，你怎么再接下去？怎么再回到圣经里面找到答案？这时候你要注意了，因为我们开始用的一些字是离圣经是越来越远，理性啊、感性啊、这个那个啊。我爱不爱你这些东西的感情上的安慰啊，是有没有更一样的事情，但是比较贴近的字，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
我除了刚才他们发表的意见以外，我没有别的想不出来有什么更好的表示。
你不可能想不出来，你现在之所以没办法想或者想不出来，本身这个情况是有问题的。你呢，你觉得怎么样？
他们被创造的过程不一样。
被创造的过程不一样，那这个被创造的过程是怎么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首先，男人是直接从尘土造的。
男人是直接从尘土造的。然后我问你，从尘土造的和直接从尘土造的，你这个直接这两个字的道理何在？
就是女人是从男人而出，但是你归结到根本，其实女人也是间接从尘土而出。
呱呱，因为这对夫妻值得大家长期观察，很有意思。直接从尘土造和间接从尘土造的又怎么样？
就是女人其实是从男人的一部分出来的。男人不是从女人的一部分出来。
这是确的，女人是从男人的一部分出来的，男人不是从女人的一部分出来。那所以呢，我先问下去哈。
所以，当你对待是从你而出的一个动物。一个
动物，
一个
东西，
一个存在的，
一个存在，
一个存在的态度和那个对方对于你的态度可能不太一样。
那你觉得从你而出的来对待你，他会什么样一个态度？
他可能是一种敬重，或者一种跟随。
你觉得他比较了解你，还是你比较了解他？
我比较了解他。
你觉得呢？他比较了解你，还是你比较了解他？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了解我。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你觉得男人比较了解女人？
因为我更了解自己的身体啊。
可以。你这个动手术的时候是给拿出去，这个主意也不是你出的，你说你能用我的耳朵做个太太？
我说的是理论上，因为理论上了解自己的一部分。
理论上的了解，
人了解肋骨，但肋骨毕竟了解人。
那你觉得为什么他根本就不了解你？
因为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为啥不了解，但是每次谈问题谈不拢，就是说一些。问题上，我觉得这个本质不在于说这个 logic 这个事情出发点，好像不是从理性出发，有的东西就是感性，就是无名的一种感动，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他就说，然后他就非常木讷，就有啥感动，然后继续做的，然后我觉得 好没有心啊。然后有时候就听一些歌，然后我就会感动，就很感动，就想哭。然后他就说这歌你看从歌词从歌曲我都没有觉得任何，就是他就开始分析，一分析我就。我也不感动，然后觉得。
但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觉得为什么女人要嫁给男人？有时候女人有一只猫。
哎，我有只猫。
比男猫比丈夫好。
对。
对。
那秋美也会认为狗比男人认为狗比。
狗比太太好，对。哈哈哈不要去纪念的话，
家里鸡不养，猫也不养。
哦，
真的怕宠物
成
为第三。
狗比太太好，猫比丈夫好。
女孩子用心所管吧，男孩子是用脑子里。
这个我们开始比较接近圣经的形容了。女孩子用心说话，男孩子用脑子说话。但是圣经里面不太用脑子这个字儿啊，但是我们一听是听懂了。用心跟用脑，我们就暂时有点这个不用什么误解的。所谓说话是什么？那个话是什么？话是讲是我们所说的道理吗？还是用心说出来的话其实不是道理？
女孩子不爱讲道理，就是她接近就是不要讲道理。
女孩子喜欢讲我们一般人所说的默契，是不是？
嗯。
你应该是懂我的，你不懂我。
不用说，你也应该知道我想什么。
对。然后呢，我还没说你不懂我，你倒开始说，你说了之后呢，我发现你不懂我的程度比我认为你不懂我的程度还要多，而且远到一个简直就是怎么讲，无可救药的地步。嗯，那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我们龟大哥刚刚开始当他遇见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我替夏娃讲的这个他心里面说出来的这种表达这么有道理的话，为什么我们龟大哥一听他第一个反应就没道理？你们不觉得他这个反应很有意思吗？明明这么清楚的道理，甚至在座的弟兄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也会觉得多少有点道理。这女人到她变成讲道理讲清楚的时候，等你听清楚的时候，那个伤害已经很严重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可以很清楚把她的道理冷冰冰的讲给你，像一个男人一样，就是她受伤受得很深很深的时候。这时候男人突然听懂了，可是你也来不及了，因为你的太太终于讲理了，讲理这么清楚，突然说这个怎么样，没道理。你会不会常常觉得你太太没道理？或者在一些最简单的道理上犯一些很幼稚的毛病，会不会？
我觉得我太太有道理，但是她就是说不跟着我道理去道理。
老夫老妻就是怎么样？当个丈夫要讲话的时候，他都是防御工事做得好好的，讲的话算四平八稳的。哎呦，男人跟女人呐、啊，他有的地方不同是很清楚的，可是有的地方不同呢？你需要有一个认识，女人对自己比较诚实，男人对自己比较不诚实。所以你看亚当的回答跟夏娃的回答不一样，你要不要去读读亚当的回答跟夏娃的回答，诚实有什么回答有什么不一样？神仙问亚当怎么讲的？
那你说你所赐给我若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
蛮简单的，神问的问题是什么？神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那果子吗？如果耶和华是先问夏娃，夏娃会怎么说？
吃了。
谁告诉你的呢？不是，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哎，对，这个答案很简单。如果神直接先问夏娃，一定在座的姐妹，你可以一定可以，我自己发现，我也不知道谁告诉，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就发现我是赤身露体。神问亚当，亚当说了一大串，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干什么？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问他的问题，他答了没有？他为什么不答？因为男人碰见问题的时候，碰见自己的责任的时候，他会闪，他会躲，他直接他就从道理上很快就推演到 这往后的东西不好对付。他回答上帝的问题跟他回答将来他太太问他的问题是一样，闪得很。女人啊，间接从土造的女人啊，你别看她是间接从土造的，她对于她自己是比较直接的。这是神造女人跟造男人，在犯罪之后，男人是比女人不诚实的。然后后来神再转身问夏娃，他怎么问？他问的问题跟问亚当的问题不一样啊。当亚当这样答完了之后，耶和华并没有说你为什么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神就直接顺着亚当的话去问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夏娃怎么说的？夏娃说，那时干什么？引诱我，我就吃了。从诚实来讲，亚当跟夏娃哪一个比较诚实？夏娃。夏娃比较诚实。哪一个比较不逃避责任？比较不逃避，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我如果再跟你讲说我摘了那果子就给我丈夫吃，其实这个我丈夫已经说了，这个事你已经知道，但是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在夏娃的陈情里面听起来呢，我有没有责任？我有，就是我这个责任他当时已经非常非常清楚而且很准确的，他并没有说你所造的那蛇想要骗我，看我好欺负，歧视女性，他都没有这样讲，他直接用了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字，什么字啊？引诱。当一个人会用这个词，会明白这件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已经是一个罪人。可是一个罪人要承认自己受引诱，他仍然是一个诚实的罪人。夏娃的回答就算不给他100分呢，也要给他80-90分。亚当的回答呢，你给他几分？59分。那这件事情，这个连环剧啊，从伊甸园开始直到如今，还在所有的基督徒家里面重演，而且是照本宣科一直不变的去演。神来到你们中间，是借着你们中间的冲突呢，所生的矛盾呢，显明你们个人是怎么样子。但这个个人是怎么样子呢？女人会被男人兜得团团转，讲起来很气。明明这个事情的重点不在这里，你开始跟我谈，我上了当，我开始跟你谈，我还傻傻的谈到最后呢，真正重要谈的没谈。就像我们如果继续讨论下去的话，我们完全就上了当。一个判语下来说没道理，然后他继续讲，女人是不能跟他讲道理的，这个问题就变成男女的分别。你忘记了这个问题的中心是这么有道理的事情，为什么利川一听他说没道理？因为他在那闪，他在那亚当啊，他在那避重就轻啊，弄他的障眼法。很多人说女人呐、啊、心眼多，其实不是，男人心眼多，而且男人那个心眼呢，因为他会讲道理，因为他不理你，因为女人心软，所以一个弟兄的问题常年在婚姻里面下来，往往是没人可以动他。亚当当初跟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亚当的问题有没有得到改进呢？没有。夏娃的问题本来就比亚当少，夏娃讲话诚实，然后他就出去了。但是此后谁受谁的欺负啊？男人受女人欺负，女人受男人的欺负，在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里面，直到挪亚的后裔都是这样。男人有办法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尤其推到他太太的身上。你推到蛇身上，男人不推的，为什么？就算那是实情的话，不解决我内心的 guilt。男人不喜欢心里面对自己不舒服，所以天下最没有良心的话呢，都是男人讲出来，包括什么？中国人太多了，要杀一些。你从前的这个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然后干什么？杀杀杀杀杀杀杀，这是哪个人写的？你们不知道这事吗？草莽英雄，一个土匪王，他杀人无数，给自己立了一个碑，这叫七杀碑，听过吗？这个100%的什么混战化，因为你做了这么多的恶事，你就说我是个恶人恶状，对不对？18年以后又是条好汉也就罢了，你怎么会把这个事情这个账算到哪里去啊？
可以杀。
哎，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所以我干什么？我成了替天行道的人，这不诚实到了极点，不诚实脸皮厚，这都是男人的毛病。我们出了伊甸园就有这个毛病， 这个毛病我们得救以后还在不在我们身上，在不在？那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每个基督徒需要明白，你得咒之后，你的肉体是不是还是卖给罪的？是，你仍然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在圣经里面所在男人身上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他对自己不诚实。他这个不诚实是用道理来遮盖的，他不但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而且当他推的时候，他会讲出一番道理来。所以女人不讲理，你要把它当成一个称赞，因为我们女人对自己诚实，我们不会用道理来遮盖我们心里的东西。我常觉得我太太真的是很有意思。我是一个传道的人，所以我无论要干什么呢，尤其我年轻的时候，我现在在尤其在弟兄姐妹家，我是百无禁忌啊，爱吃什么爱穿什么爱喝什么爱干什么我都随便。年轻的时候不太一样，我刚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刚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出去吃馆子这个事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多没见证，我非得做一个非常贫苦清贫的传道人，我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意念那样的思想？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服侍成圣的人，对不对？哎呀，姐妹没这个问题。姐妹说她要出去吃个，我太太讲的话，因为她中文不太好，那我们中间有一些只有我们俩才听得懂的话，她把这个东西叫做小小东西，她要出去吃个小小东西。OK， 哎，这种东西是你女孩的，你是值得去想一想。她对很多东西她有她特别的名词。OK， 那他特别的说法，他要吃一个小小东西。他每次要出去吃东西呢，我就不愿意。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有失面子，对不对？传道人为什么要出去吃馆子？你不知道我们以前一个很敬重的传道人，我一生没有看他出去吃过馆子。他因为他家里面一定是最简朴的，他太太是个包包桶。但是有一次我们招待一个从外地来的弟兄，在一个很小的馆子里面突然碰见他，你就知道他被我看见，说他在那个馆子里，他那个不好意思啊，你还要道歉吗？哎呀，还好我太太呢逼着我，没有让我变成他一样。我觉得 it's wrong， OK， 女人是很自由的。她圣经有一句话，你男人看不懂，女人一看就懂，就是大卫讲的，人在他自以为可行的事上如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听懂了没有？在他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这话有没有道理？道理怎么在哪里？我一下我一下男人一问就有没有道理。这话什么意思？
常识
你，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会知道有一些事情我应该做，有些事情我不应该做。如果你就是按照就先除去说神那么高的标准，能够把你自己的那些标准都能够按照比较诚诚实实的去给他做好的话，那这个人就已经算是很厉害了。就是这个说有些人你明知道我不应该说，很多人都知道我不应该说谎，但是很多人都还是会说。
你觉得这句话怎么解的呢？
我这句话就是说，就当你做了自己想做的事，你又不觉得有啥不对，你就挺有福的。
你蛮有福气，你娶到一个非常非常女人的妻子。慧英，你觉得这话什么意思？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那人就是有福的。这话什么意思？你怎么体会？说不好是吧？但你觉得他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关键是我们现在是我们不了的。所以你的那个自以为不可责的时候，我现在就没把握了。以前的话我会觉得理所当然了，
对，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这个认定
肯定是规矩，他没事就要说你的结果，对不对？说着说着说着，你都对自己没把握。
是，
对对对。
我是最有信心的
了。对，你要小心了，因为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现在饿了，我不但要吃，我还要吃个有味道的东西。 有没有必要去自责？没有啊。可是你没办法想象一个男人他越是爱主，我跟你讲他那个小规矩越多， OK， 因为他全部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他的思想，他的道理，他认为别人会怎么想我。哎呀，我就是肚子饿，我想吃东西，就是我今天不想做，然后我们这边东西这么便宜，我还跟你讲这些，我就是要吃个小小东西，不行吗？你在想的东西全部把我想脏了，对不对？怎么不节省啊，爱出去吃东西啊，哪这么严重？我就是想吃个小小东西，可不可以？对啊，夏娃，看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听说能使人有智慧，就伸手摘了吃，挺好，没死。嘿，既然没死，那我认为好吃的东西怎么样？给我丈夫吃吗？对不对？要是是亚当受了引诱，假设亚当受了引诱，你觉得这事情会怎么样？还有呢？
不一定告诉
他。哎，对对对，我吃了没死。哎呀，这事儿不但不能让神知道啊，先别跟太太讲，先别跟太太讲。他已经不再想说，嘿，这个真好事给太太，他不是这么想，他想说这事千万不能告诉我太太。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怎么会讲到这里来？我就跟你讲说，我们中间不但有模范夫妻啊，这模范夫妻还是样板夫妻，什么呢？就是在圣经里面找到亚当夏娃这个问题啊，你绝对可以在他们两个对话里面看得出来。很多的问题就是男人开始找的麻烦，男人开始从道理上看女人，女人本来我是自己走得好好的，怎么突然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对不对？我从前这样过日子，至少我们在交朋友这样过日子的时候，我不管干什么好像没人在定我的罪啊，也没人讲道理给我听，也没人叫我说我们这还老好好谈的，你要是真的跟我这么谈，不要说我不愿跟你谈，我当初就不嫁给你了。可是女人就莫名其妙的好像就进到了一个婚姻里面，进到了一个婚姻里面的时候，女人，你说女人不了解男人也对，她不知道男人跟女人的关系会这么离谱，那个是她不了解的。我希望你们能够看见这个什么天生的问题，来看，这是男人与女人战争几千年来的中心。这个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耶和华挑起来。耶和华不问，他们两个中间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耶和华一问，然后又把他们赶出去，没有替他们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才这边有一个什么讨论，叫做夫妻婚姻辅导啊。你要晓得，在圣经第一个案例里面，不是神不在他们中间，而是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工作，居然是把他们的问题挑明，然后就把他们放出去。你要记得这件事情，当你的婚姻走向绝望，当你的绝望就像夏娃一样绝望的时候，你千万不要问说，主啊你在哪里？主说，我不是就在你旁边吗？我要让你听见亚当的问题。我当初不是说了吗？这人独居不好，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可是这人独居不好，什么叫做独居不好？不是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就看来亚当很好啊，他为什么不好呢？第一是神给他一个职分的时候，这个人不够，对不对？神没有给亚当职分的时候好好的，见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后神给他一个职分，要他管理，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跑的，尤其那个园子叫他修理看守，他突然说那人独居不好，可是没有给他造夏娃，说不定这人他园子管得挺好，一下乱了套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你在乱了套不知道怎么办，上帝又把你赶出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忘了上帝的话，那人独居不好啊，有一个什么意思在里面？ 他的不好不会显出来。那人一旦结婚了，他的不好通通都要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替他预备了一个配偶来干什么？帮助他，帮助他。男人对于自己的不诚实，对于自己的喜欢讲道理，对于自己的闪躲，对于自己的强说厥词，这一切的东西啊，我们一个信主的姐妹应该晓得，这是不讨神喜悦的。